弟兄姐妹平安，我要从九章第十四节跟大家一起分享哈。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，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容器来接，我们需要能够把上帝的恩典承受得很好，这个新皮带就是信心。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常常进食，他们非常的敬虔。那么什么叫做进食呢？进食就是不吃东西。这不吃东西呢，有一些原因啊。我们今天吃不下东西或者不吃东西，有主动的有被动的。主动就是我积极的这顿饭不吃，比如说我要祷告，那么这个是主动的不吃东西。那么也有被动的，心里太难过了，心事重重吃不下，不管怎么样都是进食，都是不吃东西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吃东西进食呢，有的时候是悲哀，有的时候是大祸临头，紧张吃不下，有的时候是为了要专心做一件事，就把这个吃东西都放在一边了，不是很难理解。比如说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六节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。他不但进食，而且有点禁眠，进食禁眠大概有不睡觉不吃东西，躺在地上求有七天之久。就是我想大卫没有心吃饭，他太难过了，而且看起来局势非常的紧迫，这孩子好像就要死了，大卫拼命的求，因为儿子快要死了。另外呢，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三节，有三国的联军，以东、摩押、亚门的联军要攻打犹大，约沙法就惧怕了，非常害怕，他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。全地禁食后来结果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就是约沙法先派出一个诗班在前面唱诗歌，唱诗歌的时候耶和华就攻击了这个三国联军，然后就得到了胜利啊。我们更熟悉的禁食可能就是尼尼微城的人。约拿把上帝的话警告了尼尼微城的人，说他们再过四十天就要完了。他们听到了这个话，全体都禁食悔改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神就要审判他们的那种惧怕、恐惧、后悔，然后就不吃不喝表示悔意，应该也有向上帝祷告。那么到后来禁食成为一个宗教的仪式了，而常常是只有仪式没有真实。以赛亚书58章第三节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那么耶和华就说，看哪，你们禁食的日子，人求利益，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禁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？ 这可称为禁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好，这段话就是耶和华说，你们一面不吃东西向我祷告，完了以后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强逼别人，给别人很多的难处，这不叫禁食。耶和华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呢？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这么刻苦己心的在求上帝，结果惹上帝更大的愤怒，就是没有一颗慈爱怜悯的心，在把重担重恶加给别人，这不是禁食。那耶稣也禁食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耶稣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，除了不会犯罪以外，其他都一样，他也饿了。那么耶稣也提醒我们啊，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故意把脸弄得难看。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敬虔的进食，不要让人家知道你为主摆上了多少啊！你进食不要给人家看，进食是你专心对主所做的事。各位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，就是进食是我们用我们的不吃东西，用我们的刻苦成为一个功德，向上帝讨价还价，或者说我这样形容吧，我们向神求，这件事太难了，那么我要让上帝多受一点感动，我就让自己更苦一点，进食还像天主教一样拿鞭子鞭打自己，我多多的伤害自己，让自己受苦，表示我有多虔诚。我不吃东西比较可以孝感动天，十个人不吃东西比较更可以孝感动天，一百个人不吃东西一顿可以感动神，不吃东西一天更感动神，不吃东西一个礼拜更感动神，就是我们多用自己的刻苦己心来换取上帝加给我们力量，这个要不得，千万不可以这样想。我们进食不是一个苦功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改教家在对天主教不满意的时候，讲因信称义，讲上帝恩典的时候，就想要把这些进食这些宗教的活动去掉。那么在这五六十年，好像基督教又开始恢复想要进食了。我不觉得进食是件坏事，但是你要懂它是什么意思。我在说，在旧约圣经里、新约圣经里面，进食都是一个要专心寻求神的，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功劳啊。那么我们专心寻求神，求神指引我们。在使徒行传14章23节，当使徒在教会立了长老以后，就进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好像以外呢，就新约的教会呢，进食的情形就比较少了啊。那耶稣也有讲过一件事情，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讲，这一类的鬼啊，如果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哎呦，这也叫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解，就是有些鬼比较厉害，有些鬼比较差，那比较差的鬼呢，你奉主的名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，厉害的鬼呢，奉主的名还不够，还要奉主的名的人肚子要饿的，要有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摆上的功德。耶稣的话好像是说，有些比较难的事你要比较刻苦己心，否则上帝不会被感动的。我再一次强调，不要有这种想法。你说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赶过鬼啊。当我们去赶鬼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有大动作的，我们会有点害怕的。那么，所以你希望是刚强壮胆、身体也好一点的时候去。那你进食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会觉得虚弱。神就是要你觉得虚弱。神就是要你觉得 我真是虚弱，我需要依靠上帝。换句话说，禁食不是让你有更多的灵力，禁食让你有更多的软弱。你越软弱，越承认你需要依靠上帝，这就越能够得胜了。禁食必须是一个寻求神、渴慕神，而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功德，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业绩。嗯，有人也说，哦，耶稣禁食40天，我不敢禁食40天，39天就好了。那么表示我还是耶稣的门徒，他禁食我也禁食，表示我的虔诚或者属灵的操练，这都有一点危险了。不要把禁食当做一种功德，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。好，耶稣自己除了那个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不禁食，你知道耶稣的特色是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想到耶稣你想到什么？我觉得通常我们想到耶稣，我们想到的是就是很敬虔，很严肃，一丝不苟。耶稣给人的印象是贪食好酒，他好像常常出现在吃喝的场合，他也常常用吃喝来做例子。甚至神要我们纪念我们的主，不用别的，用吃喝，就是圣餐。我知道圣餐在很多教会是一个很悲哀沉重凝重的，我们唱的诗歌都是悲哀的，因为好像讲到耶稣的死很悲惨。各位，这我能懂也能接受，不过教会里下一次圣餐的时候，你唱那个凯旋的、得胜的、喜乐的也是很好，因为圣餐表示主的爱的得胜，是一个喜乐的事。甚至我们基督徒，耶稣说我们不禁食了，为什么不禁食？因为现在新郎来了，我们参加新郎的新娘的喜宴的时候，我们是去吃东西的，我们不是去哭的。现在我们不禁食了，因为新郎君王来了。现在我们的主给我们新酒了，严格的说，我们不是在一个纯粹等待的状况中，我们的主已经来了，好消息已经来了。在最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好消息。什么是最坏的事？就是这个主死了，这个主被人钉死了，这个主被他的学生出卖了，这个主被他所有的人丢弃了，甚至被他的天父丢弃了，这是最悲惨的事情。但是这件最悲惨的事情也是最得胜最喜乐的事情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给所有的儿女生命，是天国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的彰显。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和喜悦，因为在这十字架上耶稣的死，悲惨的事，是为我们成就了无比的大事。现在是新郎来的时候了，新郎来带来是好消息，你们怎么觉得要禁食呢？好消息，传福音，报好信息。各位，基本上在任何一个时候，虽然我们为我们的罪恶犯罪觉得很痛苦，很痛恨自己，也惹上帝的愤怒和伤心，这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态度，活在世上态度是喜乐的，是非常喜乐的。因为有上帝爱我们，他造我们我们喜乐，他管我们我们喜乐，他处罚我们我们喜乐，他管教我们我们喜乐，他救我们爱我们我们更是喜乐。我们不断的有一个新的皮带，新的容器，更大的容器来承受主的恩典，好像承受新酒一样，因为君王来了。新郎与陪伴人同在的时候当然很欢喜，但是新郎又走了。这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想过哈，就是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啊，耶稣不是被一朵云接上升了吗？接上升了，门徒就在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就有神的使者说，你干嘛 站着望天呢？他怎么上去会怎么下来的？然后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祷告了。耶稣第一次跟他们分开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他们当然哭，他们当然难过，所有他们跟随耶稣的那些喜乐的事情、神迹的事情、死人复活的事情，有力的讲道，他讲道有力有权柄，不像他们的文士，都过去了，一场梦死了。各位，没有一个人对耶稣的话有信心的，说他要复活，他的死是有益处的，他的复活当然是更是胜利，没有。包括主复活的早晨去坟墓高耶稣的妇女，他们对耶稣有爱，但是没有信。他们不是准备去那里迎接一个复活的主，他们是准备去高一个死人的，没有一个人有信心。哎呀，但是他复活了，哦，我们就非常喜乐。他复活，但是他又走了。分别，各位，都是痛苦的，分别都是难过的。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有生离死别，即使我们知道他是去最好的地方，比我们还好的地方，我们还是难过。为什么难过？他去好地方你难过什么？因为暂时看不到他了。分别是件难过的事。在圣经里讲，是他到远方去德国回来，不管他是去干什么，他不在了。那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，为什么我们可以高兴？因为圣灵浇灌下来，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因为圣灵的同在就是主的同在，主的同在就让我们喜乐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传福音，在传佳音，在传好消息给别人，我们自己领受的时候务必要有信心，那是你的披带，要有信心，要有渴慕的心，要相信神对我们的爱，要相信神的大能，要相信神的义。简单的说，各位，不只是在圣诞节，不只是在布道会，教会在任何一个时候，甚至宣告禁食祷告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心都是我们在传好消息，我们对世界有一个好消息，上帝如何的爱我们。各位，教会里面、家庭里面、社会、国家不安不宁、痛苦的事太多了，罪恶的事太多了。我还是要再说，不管怎么不好，包括过去这一年有这些瘟疫再强烈一万倍吧，我们基督徒基本上还是喜乐的。我们不禁食了，当然你要禁食可以，就我们不悲哀的禁食了，这个是从旧约就开始的。我很希望我们有一个态度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对我们多么好，我们也继续有信心领受主给我们这个新酒。这新酒随心由旧，随旧由新，就新约旧约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旧约多半是预言，新约比较多的是实现。但是同样一位主，一主一信一喜，一样的律法，一样的福音，一样要因信称义，包括亚伯拉罕，包括保罗，包括雅各，都一样。我们在传扬一个好的消息，我们对世界的信息，我们当然会讲很多啦，我们也可以像先知一样批评时局啊，或者是指出社会的罪恶等等，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一个我们在报佳音，传平安，报好信。这是以赛亚书52章第七节的。那报佳音，传平安，报好信，传救恩的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各位，你的脚中是佳美的脚中，你在对全世界讲耶和华作王了，耶稣作王了，对他完全彰显他的权柄，我们还在等他的再来。 但他已经来了，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了。我们需要不断的用新的皮带来接受这个末后的荣耀，还要大过先前荣耀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灰心，不要跟着世界起舞。我们被世界影响是一定的，我们也跟他们很多时候是同舟共济的，我们也希望疫情过去的，我们也向主祈求的，我们也希望科学家好好研究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个信息，我们有个心态，我们承受主的恩典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脚中加美。你要知道你的脚中是加美的，你有福音的。大家大概在圣诞节的时候报一下佳音，在有些时候发一下福音单张，这都是对的啦。但是请你记得，你身上就带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那就是福音了。你认识主，主爱你，你有好消息跟别人讲。每天你去上班很愁苦吗？下班回家很愁苦吗？你在公司里，在教会里有刺在那里等你，每天都有。连耶稣都说过，我在你们这里还要忍耐多久呢？艰难一定有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传好消息。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绝望的世界，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，这个在死亡中，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世界，虽然因着神的一般恩典，我们很多地方是越来越好，可是你觉得人越来越快乐吗？人越来越平安吗？自杀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？忧郁症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？我们有好消息吗？各位，我们有的，就是领受福音的人啊，你知道你多有福吗？从旧约开始，你就看到人不只是犯罪，而且人不想听到救他们脱离犯罪痛苦的福音，他们不想听，他们听不进去。而你今天听进去，我今天听进去，我们能够去传，哎呀，真是很有福气，是神的拣选呢。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对那个没有信心的王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那个没有信心的王就亚哈斯说得很近前啊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其实他是根本没有信心，其实他心里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了。神借着先知跟亚哈斯讲，你不要去搞那些外交的合纵连横这些事情，你好好的信靠上帝。他已经决定他要跟亚述结盟了，那是引狼入室啊，他已经决定了，所以不要再有什么改变了。我不要求，说得很近前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就耶和华就说了，哎呦，你不要求啊，主要给你一个兆头。那个兆头就是我们在圣诞节最熟悉的，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不可以忘记的，不要只有在圣诞节讲。主会给我们一个兆头，即使你不想信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一定有。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神与你同在。哎呀，国际局势当时对犹大很不利啊，一切的指标都指着一年会比一年更糟糕，人也不信。断不能因为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好消息，即使人不信，这有何妨呢？是有妨碍，但是我们主的信实一定会得胜的。在旧约你看到好多时候，包括神所拣选的民族基本上是不信的，是远离上帝的。到了新约，当这个消息来告诉人的时候，你很稀奇，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害怕。我们按着次序讲， 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，第一个消息是赐给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。施洗约翰会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而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弥赛亚出生的一个前兆，所以也算是福音了，也是福音的使者先去跟这个人讲的。路加福音1章11节，有主的使者，这个使者就是加百列。那一天主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了，撒加利亚看见就害怕，惊慌害怕。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怕，这句话跟好多人说了，不要怕。我们也跟自己说，我们也跟世人说，不要怕，我报告你大喜的信息。这里天使跟撒加利亚讲的话，我就不去说他了。撒加利亚也是没有信心，不信。然后天使在6个月之后去跟玛利亚讲，路加福音1章28节，同样是加百列到了玛利亚的家里进去，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然后天使说，玛利亚不要怕。哎呦，玛利亚真是很聪明，知道一件事情，当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，神常常也有很大的磨练的，所以他会害怕。神的带领一定是好的，但是折磨是不能免的。玛利亚知道，天使看出玛利亚的害怕，就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蒙恩了，你要生神的儿子了。各位以色列人，很多近前的母亲都希望自己怀的孕是弥赛亚，可是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呢，这是不好的事。玛利亚问了，我怎么会有这种事，我还没有结婚呢。天使说，哦，就是你被拣选了，圣灵在你身上，你就会怀孕生子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即便我现在未婚怀孕会失去我的婚姻，甚至失去我的性命，我也愿意。玛利亚没有跟约瑟讲，圣经上说约瑟是义人，要把玛利亚暗暗的羞辱，免得羞辱他。各位，在他决定要羞玛利亚的那天晚上，天使才跟他讲真相如何？为什么这么慢呢？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多折磨呢？我们不知道。马太福音1章20节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。你去取他过来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撒加利亚害怕，玛利亚害怕，约瑟害怕。路加福音1章65节，施洗约翰生下来以后，周围居住人都惧怕。我们很熟悉的，在伯利恒的野地，牧羊的人被主的荣光四面光照的时候，路加福音2章9节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天使也仍然是跟他们讲一样的话，不要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还没完呢，过了一段日子啊，我们不知道多长，就是各位不要弄错了，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博士们还没有来，那是以后一段日子了。马太福音2章1节， 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新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。这些不安都要怎么办？都要用信心，用新的皮带来接受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有福的事情。但是当你没有信心，当你不听上帝的话，也不希望上帝做你的主，做你王的时候，心里不安，有做王的要来了，那我到哪里去？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，他们没有迎接这个婴孩，他们不安，没有信心。听到佳音，听到福音，我们不安，我们害怕，甚至会流血。后来博士没有回去，希律很生气，就把伯利恒里面婴孩两岁以内的都杀了。圣诞听到的声音是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还没有完呢，希律死了以后，那么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，回去了，回去，希律已经死了。他回去了，但是22节，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各位，生活中真是好多的艰难困苦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，你要有新皮带来承受上帝每天给你的恩典，每天给你的恩典，随旧由新，随新由旧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我们想不到的，主给我们是最好的。12节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叫我们能知道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新酒是多么的好，是他旧的话语的实现。更换你的皮带，加添你的信心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。我信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有好消息，我们有不至于羞愧的好消息，我们有对每个灵魂有帮助的好消息，唯一帮助，唯一拯救的好消息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我们忧闷，因为我们还是在罪恶的世界中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别人也会犯罪，还是有疾病，教会还是有分裂，家庭还是有破碎，人还是有邪恶，而且这些邪恶好像还在继续增长。主，但是一切的事情不要叫我们的眼睛从你的十字架上挪开，我们看到你的得胜，我们知道你的得胜，我们跟着你一起夸胜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越来越大的良气，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成熟长大圣灵的果子，在那永远不变的福音，让我们能够好好传扬。谢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